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又到了星期五的 WeTalk 时间啊，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葡萄。我们连续来说了已经两期这个隐秘的角落了，今天咱们第三期可能要说到更多的内心剖析，为什么朱朝阳他能走到这一步，然后他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对，其实人靠着人啊，很难有出路呀，所以我们一边来听听这个小孩到最后到底发生了更深刻的一些什么隐藏在他人性当中的东西我们可能要思考一下，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情形，那我们是应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啊？
是因为我们之前说了，朱朝阳在他这个现实中他好像是无解的，他没有一个出口，一个解决方案，因为所有的事情都把它推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解决方式，他是相当于没有任何的选择了，因为他为了要掩盖之前的罪，那么他要去做一些行为，一步一步的导致了他去犯更多更多的罪，
对，
最后把自己的父亲的生命都搭进去了。
对，
嗯，
我其实那天听你说的时候我还蛮震惊的，因为我确实是小白，我没有去看这个剧，但你说其实整个剧当中最隐藏的其实是这个少年朱朝阳，他所有的罪性都是藏在他内心深处的，
是，我们上期提到的开始都是很好的一个少年，他是为了不让他爸爸发现他把他的妹妹给害死了，然后呢，因为当时有一个见证人，这个小女孩普普，她就为了不让普普把这件事情给曝光了，那么她就起了害人之心了，她想说我是不是不能留这个人，她对这个爸爸的这个爱，她想死死的抓住生命中唯一的这个美好的东西，她就不择手段，因为她没有其他爱的来源，没有人告诉他说哦，你应该是怎么样的去好好的跟爸爸沟通这个事情，甚至是他没有去求的原谅，他也没有想过这条路，他不觉得有饶恕这条路去走，所以说最后导致了他一步步的就心思缜密的计划了所有的事情，借着这个张东升这个杀人犯去把他周围这些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真相的人去给解决掉，最后呢结果还是把自己的爸爸的命也搭进去了，这个具体的剧情我们可能没办法再一一的说了，当时这个爸爸死之前，这个朱朝阳是在他爸爸旁边的，然后呢他爸爸死的时候满身的鲜血，就抱着这个朱朝阳已经没力气说话了，但是呢他朱朝阳就一直哭啊，就是肯定是觉得对不起爸爸，因为他是就为了他爸爸才做了这么多一系列缜密的事情，发生了这么多悲剧，死了这么多人，结果最后他爸爸还是死了，然后那个时候朱朝阳的那种痛那种伤心，他就想说哇，我用尽了我所有的智慧，我用尽我所有的心思，结果没有出路，最后是死路一条，爸爸被他害死，爸爸临死之前就抱着他就用尽最后一口气就对他说你要好好的活下去，当时看这句话的时候也很有意思，我当时觉得只是他爸爸临终前一个嘱咐，想说他还年纪还小，结果我后来才回过头去看前面有一集最后留了一个彩蛋，是我看完这个我才回去找到那个彩蛋去看，那个彩蛋是说这个爸爸其实就是这个妹妹出事之后不久跟朱朝阳一次谈话当中，这个爸爸已经发现了朱朝阳是这个幕后的这个一个推手，他已经知道了这个自己的儿子跟自己这个女儿的死脱不了干系，但是他爸爸就一直就选择了 没有把这个事情捅破、
嗯、
然后去修复他跟儿子之间的关系，因为他就花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去陪这个朱朝阳游泳啊，教他游泳练习、嗯、就每一周花更越来越多的时间去跟他在一起，因为他那个时候知道了自己一定是因为偏爱偏心、嗯、给了新的家庭、哦、导致了他这个儿子好像心里已经畸形了，他能做出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一个举动、
嗯、
所以他爸爸是在很小心的在呵护他、嗯、想要再让他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嗯、
他也不愿意把这个事实给揭露了，让他儿子好像就背上了杀人犯的这样一个阴影、
嗯、
然后以后再也没有办法回到正途了、
嗯、
所以他爸爸是很用心良苦的、
嗯、
其实他爸爸心里是做了这个饶恕他儿子的这个功课了，但是呢他这个饶恕就没有最后真的是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反而是把朱朝阳推向了更隐秘的、
嗯、
他以为所有人都不知道、
嗯、
他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做更多的事情。其实他爸爸如果是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爱他，去饶恕他、
嗯、
跟他和解、
嗯、
然后去把这个事情给他理通了、
嗯、
是不是朱朝阳不用后面这些行为了，我不怕了，
对、嗯、
但是爸爸没有说，爸爸也是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方式、
嗯、
爸爸是帮他去掩盖了，
嗯，
朱朝阳就在外面一直在挣扎，就做了这么多事情就为了得到他爸爸的爱，其实他爸爸已经给他了，但是他不知道。
哇，我听着都蛮感动、嗯、这爸爸的爱好深沉啊。
是啊，当时我就想到天父的这种爱、
嗯、
他还是一个人、
嗯、
人的这个父爱嘛，他已经是很深沉了，有点像无条件的，我就饶恕你，哪怕你害死了我另外一个亲生的女儿，我也饶恕你了，还是导致了悲剧，还是走向了死亡。
嗯，
因为他不是完全的有智慧的一个出路。
嗯，
就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真理当中来的时候、
嗯、
我们再去想如果是耶稣、
嗯、
他是怎么样做。
嗯
嗯，孟媛姐你觉得会是怎么样的？
从我读圣经认识的我的神哈、
嗯、
我知道如果是耶稣的话，他应该会跟这个孩子说一句话，
嗯，
你的罪我赦免你了，从此不要再犯了。我觉得，哎呀，我相信耶稣会这样很慈爱的面对人小男生说的。
是，
因为天父知道我们做的所有的错事，但是他从来其实不是指责的，
嗯，
他也不是掩藏的，因为把一个孩子的罪这样子隐藏起来，我们从人性上我能够体会他是父爱，
是，
但是从真正的爱来讲，他不是真的爱了这个孩子，
对，
他为他未来的所有行为埋下了非常糟糕的伏笔。但是耶稣不会，他知道我们人是有犯罪的这种行为上的、
嗯、
但他都会点出来的，
嗯，
啊，你的罪得赦免了，
嗯，
这样的话耶稣是挂在嘴边的，
嗯，
所以认识耶稣是得的是赦罪之恩呐、啊，
是，如果是神的话，他一定会是先点名的。你虽然是我的儿子，我也要先来指出你的罪，
嗯、
因为我为了爱你，我看得更长远，
嗯，
我知道这样做才是对你最好的，
嗯，
而且我不仅是我要指出来，而且我能够赦罪，我能把你洁净了，这才是最终的这个出路，不然的话没有出路，这个孩子的罪就在那里。
对的，其实呢，我们人啊，说的透一点哈，不过是早死和晚死。
对，
我们在罪中生活，就真的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赦罪之恩，就是活在罪中，然后那个结局就是死亡啊，
是
没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啊。
嗯，
他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罪得赦免，
嗯，
因为他是那一位公义慈爱的神。我们其实对神的认知啊，有的时候是带着很多自己的想象、
嗯、
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去看看，
嗯，
圣经怎么启示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对神的慈爱、神的赦罪的恩典，我们其实知道的不多。即便是我当初知道赦罪之恩的时候，口上也承认，
嗯，
我有罪，我愿意被赦免。
嗯，
但是当我真实经历到、看见自己内心的罪性的时候，对这个赦罪之恩的体会才是油然而生的。
嗯、哦，真的是这样的。
嗯，然后说回刚才你说的这个父亲的爱，我们在地上的父亲啊，
嗯、
就是最深沉的爱，可能也就是这样了，愿意孩子过得好。可是他就像你说的，他真的没有能力。
嗯，
而且你知道我在想啊，在这个朱朝阳的爸爸里面啊，他可能有很多的内疚，
嗯，
他觉着他伤害了他的孩子，
嗯，
所以人所谓的爱里面啊，有太多的 负面的情绪掺和进去的，并不纯全。所以当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情绪的时候，我们给出的爱都是小心翼翼，有时候还怕得罪这个孩子，还有很多很多小心翼翼的做父母的人啊。
是是是，所以说我们说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说我们能爱，能够爱。我们只有以神的这个爱为标准，才发现我们的爱里面是掺杂了这么多我们自己的这个私欲啊，我们自己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在里面。我们这个爱不纯全的时候，我们给出去就变味道了，那这个事情就不会朝着我们好像理想中这个状态在发展。
对，而且你看，回到我们刚才听到你说这个朱朝阳，他最后因为他自己的这个行为一错再错，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呢，连带他自己的亲生父亲已经也是被死亡，就是等于是他是无辜受害，但他也是被牵扯进去了。
是，
我听的时候心里其实挺难受的。我就在想哈，这个小男孩他为什么没有勇气跟他的父亲坦诚他的错呢？就算他是有心，当时他也是生气也好，把他的妹妹哈，是继母生的妹妹，给推下去的时候，这么大的个错哈，是什么障碍了这个孩子跟他爸爸说出来？可能他是太害怕了，就是当我们这个人里面的那个爱并不是完全爱的时候，我们以为给儿女的、给我们周围家人的那个爱是爱，但是对方感受到的可能是恐惧，
是
他因为害怕失去，所以其实我们人的爱实在是太有限，太有限了。
真的，只有从天父那里来的这种完全的爱，才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
对
去到他面前去认罪。
而且哦，你知道吗？我一开始也不敢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跟天父说的
啊。
虽然圣经上说天父无所不知，但是呢，天父知道是一回事儿。我会不会自己说出来？是我自己成长中必须经历的。有的时候很多意念上的罪我是不会说出来的，到神面前第一个反应是藏起来
啊，
就很像个小孩那个状态，就是我要把我做的错事藏起来，但是我藏起来不会让我成长。可是什么时候我会有勇气在天父面前坦诚，在这一位神的面前坦诚呢？是我对这一位神认知更深的时候，我对他的爱更确信的时候，那圣经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选的国民啊，就是他选的子民，就是他要一帮到底的。
是
你要读那个旧约中的那个历史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属神的子民真的蒙福啊！
是
他们做了很多错事，可是神还是一如既往的，因为那个约在。”神与人立的是一个永约，我爱你直到永远。
所以说当我们一次又一次更加认识神的时候，更加的知道他的这个属性，他是信实的，
对，
他是永远爱我们的，
对，
越来了解的时候我们就越坦然无惧。
对，
朱朝阳如果稍微再了解他父亲一点，他父亲不是不爱他，
对，
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就两个人分开之后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其他爸爸就是用他仅有的额外的时间都愿意给这个儿子。如果他哪怕知道他爸爸对他的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他都不会走到那个地步。
其实你这样说吧，让我想到了就是至亲的人之间啊，沟通也多么重要啊。
将面具完全卸下，敞开心灵深处最真的你，打开心里最黑暗的角落，让夜照亮是你的自由，就算你有诉不尽的痛，耶稣是你安慰，他一
听着这个父子的这个故事，心里特别心疼，就特别难受，就是比心疼还要严重，就是心都会揪在一起。我幸好没看，我要看的话，我可能会难过很多天很多天。虽然它是电视剧哈，但是你会想到，它其实也是生活中的一些影子啊。
对。
就是那些影子，我相信现在，我现在有点明白为什么这个剧有很多很多人喜欢了，因为它很多看似旁枝错节的一些剧情啊，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影子给表现出来的。就是其实你看亲情里边，有的时候我们跟至亲的人之间啊，就是反而不能什么话都说。
真的是这样的，
特别是小孩儿哈，他要是跟爸妈说了，很多中国式的父母那简直就是，如果这个孩子做了错事儿，他们先会觉得自己丢脸了，然后会选择各种样的方式，可能会惩罚这个孩子啊，可能是有很多方法。所以其实我们做父母的，对我的提醒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接纳我们的小孩吗？如果我的小孩有一天做了天大的错事，让我觉得丢人了，我还会愿意让他跟我讲，然后我能够跨越我自己内心的这个羞耻感，然后我还爱我这个孩子，甚至于我陪着他走过这段，就是可能会被众人给就是
唾弃
这样的一个路吗？
嗯，
就是当他落到这样的一个错误产生的这种光景里的时候，我能有这种勇敢的心陪我的孩子吗？
我觉得真的靠着人，我们自己真的做不到，完全不可能。
我必须坦诚，我听着我就软弱了，我不敢相信，
不敢想都。
对，如果没有神的爱，还有神给我的盼望，这个永生的盼望也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特别想啊，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把这个永生的盼望好好说一说，因为这整个剧哈，我听了这么三天哈，我被死亡这个阴影啊，就是浓浓的笼罩着。
对。
当然我们知道是朱朝阳他的这个小孩子的可能很多行为导致了很多的人就是最后不得不死亡。可是就算我们不是看这个剧哈，就死亡这个词本身就是阴霾啊。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解在哪里啊？
是圣经里说罪的工价就是死。
只是
我们日常当中好像对死总觉得很遥远，
对
这个剧就是把它具象化了，就真的让你看到血淋淋的这个死亡，这让你逼得你去思考，这中间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
我犯了罪跟这个死亡，这个原来是这么挂钩，这么直接的。
是啊，
但我们就是基督徒在看这个剧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能看到这一层的这个关系，然后去思考这个救恩就是帮我们脱了这个钩，让我们真的是战胜了死亡，我们跟耶稣同死了又同复活了，我们有了新的这个盼望。
对，
哇，这个出路一出来，就让你这刚才揪着这个心，你一下子又可以松下来了，
就平安了，
平安了。
就是圣经说我们人啊最大得的一个救恩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以站在恩典之中与神和好，与神要和好呀。就是我们有一位天父啊，每个人都有的，因为圣经说了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当时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有一个美丽的园子啊，跟他们在园中一起行走说话生活的，所以神是渴望跟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也愿意我们跟他同有这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何其美好啊。
是坠入了这个伊甸园，导致我们真的跟神就产生了这个隔阂。
对，
我们再也就不是他创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样子，那个圣纯洁的样子。
对，
所以说因为神他又是圣洁的，
对，
我们有罪，我们脏了之后，污秽了之后，是没有办法跟他同处了。
对
啊，真的，哎呀，我就想天父这个心啊，他是多心疼啊。他舍不得自己的孩子，但是又不得不，
因为他是公义的神。
对，他是公义的。
唯有他是完全慈爱完全公义。
是，
所以其实你看圣经开始说，人啊你在哪里？因为亚当其实就跟朱朝阳的本性是一样的，
对，躲，
他做了错事明知道错了，怎么办呢？躲藏起来。第一个隐秘的角落是亚当先建起来的。但是神怎么做？他说天起了凉风，要给你用皮衣做衣服给你遮盖。他依然是慈爱，但是他有界限的。你错了要承担后果。
对，
不可以跟我一起了，你要被赶出伊甸园子。
嗯，
所以你看神的慈爱里面，神的公义也是存在的。
嗯，
如果有一天啊，这个重新拍这个剧的结局啊，我多么希望他们有一天拍一个另一版本，
啊，
就是这个朱朝阳他前面都可以一样的剧情，嗯，就是他跟他的父亲的结局可以，
啊，
可以换一下，啊，我太心疼这个结局了。
嗯嗯，
如果设想一下朱朝阳他愿意，他敢冒这个险，他说我爸爸爱我，
嗯，
我是我爸的儿子，这件事永远不变，
嗯，
我要告诉他，
嗯，
当他能够跟他的爸爸说的时候，
嗯，
也许他的爸爸可能陪着他一起去承认了这件事情，
嗯，
然后去怎么讲呢，
付上这个代价，
付上这个代价，
嗯，
可能他需要受一些代价，可能进少管所或什么的去认罪，
嗯，
但是我所有的法律都是从宽处理啊，
嗯，
哇，这当然这是我的一个心愿，
啊，这就是个美好版的光明版的一个结局。
有点盼望吗，
嗯，
但还好啊，我们不是用一个电视剧来衡量我们的人生，
嗯，
我们的盼望是在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里面，
是，
嗯，
神虽然是让我们要去付这个代价，他知道我们扛不了，
对，
他让耶稣
是
来了，
对，耶稣真的是在十字架上面受了大苦，然后才他那个死亡又羞耻又痛苦，因为罪的代价太重了，太重了。圣经描写啊，他死的时候有地震，天都暗了，然后那时候的人们就发现哦，就是他的耶稣的死不是一般的死，就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死，
嗯，
其实真的要好好再回去读一读圣经怎么记载这个历史事实的。
嗯
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就看过一个，那个时候不太知道是指向耶稣的，因为那个时候读的一些文章啊，好像都是很形象化的，像故事类的，并不太知道它是从这个圣经当中出现的。可是也读到过替罪羔羊这样的故事，
嗯，
我已经忘了是怎样的一个故事，但是这四个字其实就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印象。
嗯，
直到后来我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才接触第一本圣经的时候，
嗯，
哇，我发现耶稣就是那个替罪羔羊
啊，
就这四个字哈，我其实就突然懂了
啊
原来圣经里说的就是耶稣，
是，
然后我才懂替罪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哎呀，那个时候我心中的那个，虽然我对罪本身认知不是太深，
嗯，
可我还是知道替罪羔羊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就那个时候一下就触动到我了。
是，而且我觉得我们内心是知道我们做不到的，
嗯，
我想说是怎样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
嗯，对，而且啊，在圣经当中的救恩给我们的那条出路呢，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出路，是重生的，
嗯，
就是回到朱朝阳哈，
嗯，
的确他的爸妈生了他，
嗯，
给了他一个在这个世上的生命，但是如果他认得耶稣，他晓得的话，那个救恩得到了以后呢，他是一个新的朱朝阳，
嗯，
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开始，
嗯，
这个生命的这个质变呢，
嗯，
是耶稣替我们做的，他是赐给我们新生命的神，他不是让我们在原有的生命上去挣扎，
嗯，
去改变，不是的，
嗯，
他是一笔勾过，
脱胎换骨，
脱胎换骨这个词用的太准确了，
嗯，
你所有的罪就是洗干净了，
嗯，
洁白如那个纯，就是非常那个最纯洁的那个雪花啦，
嗯，
最纯洁的那个白色，就是你洁白如雪。
是，
嗯，
说到这儿就开个脑洞，
嗯，
我们就想说，因为电视剧是最后是结束到了朱朝阳全身而退，
嗯，
他好像又过上新学期又开学了，他又过上了三好学生的生活。那，
嗯，
我们开个脑洞，如果有一天长大了，
嗯，
或者是到了他生命中的某个阶段，
嗯，
有人给他传福音，
嗯，
圣灵也感动他，
嗯，
神也来找回他，
嗯，
他是不是在天父那里能够做出他认罪？因为其实人已经不知道他有这个罪，
对，
他隐藏起来的，但是神都知道，嗯，但他那一天去求天父的原谅，去认清自己的罪的时候，明白耶稣的宝血已经把他的罪洗净的那一刻，
嗯，
我想象他 他一定是痛哭流涕。
我也想到，
而且他肯定是很渴望自己有一个新的生命，他想把所有的这些都抛下。他因为那他多痛啊，他把他的代价太大了，他是很想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
对。
啊，要是有一个这延展的开脑洞的番外篇，啊，我们基督徒的编剧写一个啊，就给他最后信主了。
是，而且啊，我会相信这样的一个人，当他认识耶稣的救恩的时候啊，他的罪有多重，有多深，他对神的爱体会就有多深。这样的一个人啊，就是蒙大恩的一个孩子，他的生命一定会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们人啊，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对我们自己人性当中的罪性认识有多深，也能够知道我们的救恩有多么大的浩大无边的恩典啊，
是
你才能够有可能对这一位圣洁公义的神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整个的生命过程啊，全都是从十字架的救恩开始啊。所以出路就在耶稣基督里。
是，从朱朝阳的这个线索，我们也来分析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的罪，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隐秘的角落，在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再来看是不是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东西。我就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探讨吧。
哇，其实我也要谢谢葡萄啊，最终还是要谢谢你，因为我从一个小白对于这个隐秘的角落完全不知道，跟着你录了三期呢，我多少知道了一点点。那我也是有了很多我里面的反思，因为我也是个母亲啊，我该如何面对我的孩子们呢？也有很多很实实在在在生活中，因为你知罪是一方面，知罪而悔改，也是要靠着神的恩典，不同就是不同的生命点哈，我们可能学的功课不太一样，
对，
但是都有很多很多要学的。
对对对，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尝到神的恩典。谢谢葡萄，
谢谢孟元姐。
那也希望有机会哈，我们在这个 We Talk 这个板块里呢，多听听你们给我们的这些个，因为对我70后来说呢，我很开心听90后说话的，因为你们的世界其实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反思的。在这个世界生活一天，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每一天都更新的。那我们也相约在下一次了，有机会再说说不同的话题。
好的好的，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下次再见。
条游行诱惑的路，因你施加为我打开门子，裂开进入绳索，坦然无惧与主相遇。家彰显我罪的赦免，永远不再被纪念。无尽恩典，我充满感谢，一生敬拜你，永远不被隔绝。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